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知道，在美国的70年代，比较讲究教会的纯洁，特别是 Bill Gardner 最近在我们教会也有举办一个礼拜的专题讲座啊，在那个时候他特别提倡，我们不是要教会满了人 ，Church is not to be filled with the people， 不是满了人，教会乃是要有圣洁纯洁 ，the church should be purified。但是到了这个20世纪的末叶，90年代到一直到21世纪，我们发现教会的趋向是讲求这个健康 healthy。讲到健康，那我们也知道，在一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比较多讲所谓的属灵 spiritual 比较讲究属灵，但是比较不注重我们人的情绪跟感情啊。其实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基督徒也好，不是基督徒也好，我们都有情绪上的问题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情绪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，我们在灵性上，在 spiritual 方面也有很大的问题啊。我们昨天刚刚从这个巴西回来，参加这个反美福音行动大会，那在其中就讲到一个巴西在过去的这10几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就是这个基督教或者我们说更正教的信徒人数增加的特快，好像是把像百万的天主教徒，因为这个巴西是天主教国家，百万上百一年有百万的天主教徒来归信基督教。但是这个基督教这一门的这个宗派是什么派呢？是这个灵恩派，我们叫做五旬节派。他说当这个福音这个基督教在巴西呢，这个主流的教会，就所谓的长老会啊、浸信会啊、美会啊、圣公会，像这些教派在那边呢，对这个巴西的人好像没有什么作用。可是当这个五旬节派进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生了很大的作用，然后发现他们所吸引的人都是在巴西社会里面的中下层的人。那这次我们去巴西时间比较长，也不是说我们时间比较不是在聚会的里面，有时会在街上走，坐车子。那他们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巴西有个地方非常的漂亮，在这个里约有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海湾，但是当你经过的时候，左边或者右边呢就是贫民窟。每次讲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这里是贫民窟，这边是你们出去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给人家抢，不要给人家偷。我一个同学是加拿大剑道中心的主任，他告诉我说，结婚以来到现在戒指从来没有拿下来，这次要拿下来放在一个宝库里面。我心里想，不晓得什么样的戒指，那戒指拿去就拿去吧，再买一个啊。我说这个是第二个，那第二个是有胖的关系，以前都戴不下，那表示说怕呀，怕人家抢。那这么漂亮的环境里面怕人家抢，但是呢基督教进到这个社会的里面，就是说中下层的人呢就被吸引。那他们说主要的是这个灵恩派或者五旬节的人呢，他们比较释放，他们比较 emotional。 那这个 emotional 好不好呢？有好有不好，就是说他们进到他们里面的，我们唱歌又拍手又跳舞又喊又叫，那这些痛苦的人呢就可以大声的喊大声的叫，也没人管你，因为大家都在喊，所以呢这样呢他们就得到释放，他们得到自由的感觉，他们的感情就得到了一种 这个解放。那今天我们是，我不是说这个是绝对的事情，这是相对的事情。那我们需要有感情的释放，我们也需要有真理的教导。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两方面的平衡。那今天早上我要讲一点情绪上的问题。那有一本书叫做 In Search of Significance， 就是寻找重要感。那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重要，我们都需要重要感。但是我们的重要感从哪里来呢？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重要感？所以我们会有四次的机会来思想这个题目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希望跟大家思想一下，我们怎么样来感觉或者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。那我们先看一节圣经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，那这边有两件事情讲到，说第一个就是说用虚空的谎言把世上的小学把你掳去了。那这一节圣经里面呢，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空谈，然后呢就是欺骗。那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，我们也知道撒旦魔鬼会用一些虚空的谎言来欺骗我们，觉得我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，而不是照着基督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，我们要看的是从基督的心意来看我们自己，而不是根据人怎么样来看我们，或者我们自己怎么样来看我们。我记得有一个基督教的杂志，它的这个标语的 motto， 就是他们的标语是说热爱生命，追求成功。那这个就变成说今天很多人的一个导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那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都是看外表的，世界上的人看你穿什么，看你带什么，看你开什么样的车子，看你住什么样的房子。那我们的祖上，我们的老祖宗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光宗耀祖，出人头地，鹤立鸡群，高人一头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要求跟压力的下面，这些事情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来表现得好。我们要表现得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光宗耀祖；我们表现得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出人头地。那在这样努力的当中，像这样的极大的努力当中，我们陷入到自我表现的陷阱里面，英文叫做 performance trap。我们要表现，我们要表现，结果表现自己把自己掉到一个陷阱里面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我要谈的就是成功的陷阱。我们都不期然的相信成功会给我们带来满足跟快乐，所以我们就一再的要迎头赶上，要比得上人，要比别人好，我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的程度，我才能够对我自己的自我觉得有价值。那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没有达到某一种程度的话，我们的安全感呢，对我们的安全感呢，跟我们的重要性呢，就有很大的威胁。那这个威胁带来的呢，就是对失败的恐惧，就是怕失败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就接受了一个谎言，一个欺骗的语言，就是我非要达到某一种标准，我才觉得自己还不错，我才觉得自己有价值。当我们相信这种骗局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态度跟表现上表现出来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很多人希望追求成功，能够表现得好，能够有成就，然后觉得我自己不错。那这样跟着来的第二就是带来一个完美主义。但是很多人都做完美主义的奴隶，这个完美主义就是 perfectionist。 所以你要做什么都要完美，做什么都要百分之百，但是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百分之百。那百分之百完美主义的定义就是说，它使我们把我们驱到一个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目的的那种心态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？完美主义者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他对批判对批评呢常常是自卫，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。如果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，你会暴跳如雷，不能够接受别人说你不好。如果人家批评你一下，你晚上如果姐妹的话可能回去哭一个晚上，如果弟兄的话可能整夜睡不着觉。那你看看你是不是完美主义。第二呢，这个完美主义者要控制所有他所面对的环境，啊，这也是罪的缘故。啊，最近我们也在，我鼓励大家读一本书，叫做中文叫做《成功神学》，啊，不是成功，成长神学。啊，英文叫做 How to Grow 啊，你怎么样成长？那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说，我们今天一个罪人呢，最喜欢的就是 in control， 就是控制。那完美主义者呢，也是要控制所有的情况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的话，他才有安全感，他才觉得我有本事。那这个第三呢，这个完美主义者呢，他们比多数的人都能干，是不错。那些人他是会把事情做的，人家看见呢会说，哎呀，你做的真好，你做的这么完美，就会批，就是夸奖他，称赞他，所以他是比别人都能干。第四呢，他们不觉得他们这样的要求有什么不对。那我要做的事情要做的最好，就没有什么不对，他自己觉得。但是呢，对别人来说却是压力。第五呢，他的根据所成就的来决定自我的价值。他如果这一件事情做得不好的话，如果他没有所成就的话，他觉得我没有什么价值， I'm worthless， 我没有价值。第七呢，因此呢，他们呢不能够接受失败，他们不能够面对失败，不能够去接受失败的可能。那这个如果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呢，完美主义者会使别人透不过气来。那英文说他 drive others crazy。 那如果你有一个太太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很惨。如果你有一个妈妈是这样的话，你也很惨。这个 drive others crazy， 那有一个太太呢，就是 drive 她的 husband crazy。 有一天呢，他这个人在家里面就是日一尘不染啊，整整齐齐，什么东西都是规规矩矩。丈夫回家没有地方落脚，也不晓得怎么办，衣服不晓得脱在那，除了挂在柜子里面以外，没有地方可摆，因为不行，什么东西都要 perfect。所以有一天，她丈夫决定离开她。她说：“我要找一个女人，她想 talk， 我会跟她讲话，我会跟她分享，我在她的面前会感觉自由。”所以，一个完美主义者会把别人哈、啊，使别人透不气了 ，drive others crazy。那一个完美主义者呢，也会使自己透不过气来。你觉得完美主义者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？不是。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有很长的一个清单，他说我每天要做这个 1,2,3,4， 一件事情一件事照着次序来做，要有成就，要有成就。但是呢，他把这个目标搞错了。今天很多完美主义者认为说，我如果成就了1,2,3,4,5，照着我所计划的，照着我所想的成就的话，那我就觉得我们好。但是错了，因为我们的目标，最高的目标不是我们自己。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在基督身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追求的，我们所面对的是耶稣基督，而不是我们自定的许多规定上。那主在我们身上的主权，根据我们的这个是根据我们每时每刻 注意他的教导，定睛在他的身上，而不是来看我们的这个计划表，我们的时间表，我是不是成就了这个，我是不是成就了这个，我是不是成就了这个。我们很早就学到 time management， 怎么管理的时间。有人说每半个小时有一个事，有一项事情，那你就很痛苦。我也有的这个时候，我计划今天要做这个，哎，忽然间有人早上有人打电话说，我有事情需要跟你谈一谈。啊，我这个整天的，我这下面怎么，下面怎么，下面怎么办？就很，人家一错过了，破坏了你这个 schedule 的时候，你就很难过，很生气。所以后来我就学习了一个方法，是上午一段，下午一段，晚上一段。那在这个时段里面，我可以很这个 flexible， 我可以很松。那还有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那 make sure， 当然最重要的说，我要礼拜四一天要把这个礼拜天该做的事做。所以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一休息，礼拜二的时候不要在那里晃啊，觉得还有好几天，礼拜二就把后面要做的事先做好。等到如果有事情发生，就礼拜三来做，而礼拜三来，礼拜四来做，这一天天对。但是不要等到礼拜四才想到，那too累。我是礼拜天下午回家就想，下个礼拜要怎么讲，要讲，我都是几个月的、一年的这个大纲都准备好了，题目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回去就要想下一次。那每次都是新鲜的，我想很久的话，可能到时候又改，真想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会被你的 schedule。被你的时间表所控制，当有事情发生，因为人生现在的时代，事情随时可以发生，你家里人事情会发生，你儿女会发生事情，教会弟兄姐妹会发生事情。我有时候回家跟师母讲，我说哎呀，今天破坏我一天的事，让你干走，我说我个人谈话。他说谈话就是你的工作。哦，原来对的。那人家不找我谈话，谈谁找谁谈话，对不对？谈话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这个谈话也是我的，应该把它放在 schedule。这样的话呢，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完美主义，所以我有很多完美主义的征兆啊。其中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守时啊，守时也是完美主义者的一个。等一下我会讲的，就现在讲到这。那守时呢？其实我守时不是为我自己。我觉得守时是一种 kindness， 是一种恩赐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吃饭是六点钟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全世界的教会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全世界的教像是有一点笼统啊，聚餐没有一个准时的，总是有那么三五个人迟迟三三来迟。那如果你是重要人物的话，人家都要等你，所以为你一个人呢，有80个人、100个人 suffer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我非常主张说，教会里面聚餐，6点半就开始，牧师没有来，他找到了，不要等他，什么人都不要等，总统不来也不要等。我不知道真的到那时候会怎么样，但是我现在可以这么讲，就是说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，我们告诉你六点钟开始，六点半开始，你就要开始。因为我们常常使那些准时的人受苦。We make those who are on time suffer。为什么？我六点半来了，我其实不止，有的是六点多就来了，都在等。等你7点钟来，我才可以吃饭。你不是 make me suffer？ 对不对？所以我首先是觉得我们要对别人厚道。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，像我们这个每个礼拜天早上打这个什么这个荧幕上去，你把你的手机关掉，啊，不要只想你自己的方便，有人要打电话给你，有生意要做，所以我的手机要打开，我随时听。但你的手机一响的时候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你影响别人敬拜。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道德观，你要想到别人。你准时不是为了你自己啊，哦，你来准时到了，这个也是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当你不准时的时候，你是影响别人，你是害别人，你是别人使别人受苦。那我们不要使别人受苦，我们没有责任，也没有权利使别人受苦。 所以我因为我是很准时的人，所以我不是，但是我不是完美主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不是靠看我们的时间表，而是我们怎么样注重遵守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所定的人生目标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